得怎么样？
一模一样，已经过到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白天不懂夜的黑。
哇，那你家采光可能有点问题哦。
不是不是，是我本人有问题。
OK， 好，
没有，就是已经就是因为都在家，所以那个而且都没事嘛。要不是今天要录 podcast， 我可能就是还在一个就寝的状态。就是晚上我都到早上才睡啊，难道你不
是吗？都到早上才睡，我自己是还好哎、欸。
啊？
对啊，我就是
接不下去。嗯，
对，像我今天蛮早就起来弄早餐，对吧？
哇，你现在还可以起来弄早餐这种事情？
对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一切都是因为要看球。
哦，就是你在看球赛。
对，因为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性质，很少有时间可以完整的看一场球赛。对，但是我是一个很严重看球赛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对运动比赛很有兴趣的人。对，所以。像我平常穿衣服也很常穿球衣，就是因为那些都是有脉络，真的就是很喜欢看球。但是这几年就是比较少时间可以常常看完整的一场球赛，可能比较多时间是看那个本日 highlight 这样子。那最近就是有时间可以好好看球赛，然后刚好现在 NBA 又在打季后赛。
哦，所以你在看 NBA？
对，然后还有那个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啊，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对，
然后大联盟觉得就是最近有一些那个亚洲的球员，有些台湾球员表现非常好，像台湾的张玉成现在在印第安人队、嗯，然后是台湾今年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可以固定先发的野手之一，那我当然就会很想看他比赛。那、哦、还有大谷翔平啊，投打双刀流大谷翔平，这也是怪物级，嗯，都有时间可以看。然后另外就是
很认
真，足球就是那个、
就是、看
诶、欸，对啊，然后足球就是那个现在在比。现在就是刚好欧冠结束，然后联赛要结束，现在正在打那个欧洲国家杯的友谊赛，下礼拜就要开始打欧洲国家杯了。就是去掉最强中南美洲，去掉什么巴西、阿根廷什么那些之外的球队，几乎强的足球国家队都在欧洲嘛，所以就有点像小世界杯这样子，就
也是很好看诶、欸，足球、棒球、篮球都要看。
对，我最严重就是看这几种。
我、哦、最爱看的就是这三种。
对，导致我们那个打街头要看的文本，我都还没有认真看。
什么？你说刚才那个？
对。
那我呢？
我们就是打街头要准备那个。
对，我知道你要准备读书会啊，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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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自己是看剧，我是蛮爱看剧的。然后我本来就一直有在看剧，然后我最近就是看了那个，因为我先看了几部我想看的，然后我有发文问大家推荐嘛，就是。新算是一个刚上 Netflix 的动漫，叫做《咒术回战》，然后就是很多人在也开始有些陆续在分享，然后我就开始追，非常好看。很多人在说什么赢过，在他心中赢过《鬼灭之刃》什么之类的。
哇，超多朋友推荐我看《咒术回战》的。
哦，真的吗？
我一直都还没看，包括那个我们的好朋友高尔轩，
对，就是
他一直推荐我要看，对，
非常推。然后我周边的好像。还男生还是比较多一点，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人看，好像也有。然后这一部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又有蛮不会很严肃啊，反正就很好看。
好，你这样跟没讲一样，不过
没讲跟没讲一样。反正它里面呢，我跟你讲，
但是大家都一直叫我看，对。
对，然后它里面就是因为我怕爆雷啊，我想一下要怎么讲。反正就是它那个里面有一些术士，你知道吗？招数的意思。你知道招数
对对
对,
对, 对
他里面人用的招数，不管是好人还是里面所谓的坏人，都很华丽，很拍得很漂亮，就很特别。然后他的那个他的故事设定，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就是他把鬼魂，但他里面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谓俗称的鬼，可他里面也不叫鬼。然后这些他的意思是说，人是会有那个，因为他叫咒术嘛。这个就是他表演的咒术，他人是有咒念的，就对了，就是有负面能量，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束缚这样子，然后变成你可能就会变成不好的，所谓里面不好的东西。可是他里面在好跟不好之间又有也是拿捏，就是告诉你说好不一定是好，坏人不一定是坏，这种就很好看。
你眼前的黑不是黑，
对，一样啊，白天与黑
白不是白，
对，反正推荐大家啊，推荐大家，
好，
对，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今天的主题就是吼，坚持自我就会失去市场吗？不含扣才是嘻哈精神。
开了。嗯哼，今天这个主题吼，你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吼，有时候这些事情就是事在人为。
什么是事在人为？来解释一下。
就是每个人的心中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有人觉得这样才是对的。那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有表达你的立场，然后清楚的贯彻到底，那我觉得你就蛮嘻哈的。
就是说，如果要坚持自我，就要真的够坚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就不能摇摆。
我觉得可以接受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然后你有一些觉悟。
像我们之前跟 Jay 上聊的。
对，有一些是有一些觉悟，那个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想法，你要演，不要演，应该好像不是不要演，不要演太多，不要演到跟你原本的想法是差太多了。我觉得这就 OK， 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所谓像觉醒的这件事情，有时候也不是觉醒，就是当你开始关心了，你可能想法就会不一样。
对啊，没遇到。
比如说像，对对对，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在对于政治的这个想法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他可能就是看报纸啊、看新闻这样，然后看一下，然后投票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叫他投谁，他去投谁。但是蛮多台湾这一代年轻的这一辈的觉醒，都是在那个太阳花事件的时候觉醒的。
嗯，
那觉醒不是代表说他就要去服侍哪些政治立场，不是这个意思。觉醒的意思是说他开始关心了。
嗯，
开始关心，然后就开始有自己的判断，然后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比较有对自己的判断更有自信。
嗯哼，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觉醒的意思。那听音乐也会嘛，像我小时候刚开始听的时候是听华语流行音乐，那
哦，
对，然后那时候开始听到嘻哈音乐，然后就觉醒了，因为开始关心嘻哈音乐，觉得哎好听的，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觉醒可以在很多层面，每一次觉醒的时候。你是不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感觉？就算你有改变，然后你也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感觉，然后不怕表现出来给大家。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嘻哈的事情。
OK， 那不含扣才是嘻哈精神好吗？这一句呢？
我觉得不含扣就是我讲的那刚才那个，就是你不要那个不诚实的面对自己。当然有时候讲话，我们都知道长大之后讲话要稍微修饰一下。就算因为有时候难免大家有时候有人意见会跟你不一样嘛，那有时候你修饰一下呢，是给对方个面子，然后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对，那这个也是一个事情，但是不代表你就要讲出唯心之论。
嗯哼哼哼哼，
对，这就是我觉得不含扣比较像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找来的这个嘉宾啊，非常符合这个主题，对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最符合这个主题的担任了。
哇，那这个。你跟他的渊源是不是也是深到不行？
这个渊源真的是很久了、欸。
那我先问一下说，这个你有看到这个 PT 乡民对这个今天来的嘉宾的这个评论吗？
有啊，这个因为我也是 PTT 资深乡民的。
真的假的？
对对。
那、啊、怎么样？你看了觉得怎么样啊？
我看了就觉得说这些乡民都很嘻哈，他们都不好扣、啊。
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先不，我们先不爆雷的，你来就是用简短几个字来确认一下你跟这个嘉宾熟的程度是到哪里？
好、啊，那你问我问题，我来回答你。
我说你问他熟的程度哪里啊？我还要继续发问呢、啊。哦，你们有一起洗澡过吗？
我们没有一起洗澡过。
那不然你叫我问，我要怎么问你们熟不熟？
对，你就类似问这种问题很好啊。
哦，那你们怎么样？你们曾经一起？出国表演过吗？
有出国表演过蛮多次、哦。对，
那这个他算是你的这个嘻哈生活里面的嘻哈这个生涯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吗？很重要的对象，这样讲对吧？很重要的贵人吗？
很重要啊，很重要。
哎，那假设他结婚的话，你会包多少钱给他？
结婚会包多少？首先是他要先结。好吧，
对，
首先他有对象，他先结。
哦，再来谈好。
对。
好，等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熟到可以问他这个。
哎、欸，
问他说，哎、
啊
欸，可以吗？可以吗？ 好，那你来跟大家讲一下，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到底是谁呢？
今天嘉宾就是我的老东家，人人有公链的创办人大基校长。
掌声鼓励。然后他还没出现。
对，然后他有很多很厉害的事迹啊。对，这个
对，
我相信蛮多都对他很熟悉。
我相信讲到台湾饶舌的这个先驱代表，大家不会不知道他的吧？
应该是不太会。
那现在有小朋友是不知道大基，应该不可能。
应该是顶多是对大基的音乐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不会。不知道大基，但是你要对大基的音乐完全的不熟悉，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基本上你应该都会有听过一些，对。
对，那他像大家也知道，大家几乎也是都知道热狗嘛。那大基跟热狗就基本上就是两个台湾这个嘻哈文化的一个先驱的代表之二啊。对，那大基又是创立了这个就是人人有公链，所以大家就叫他校长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除了这之外，我觉得他最炸的就是他的合作对象是台湾所有嘻哈歌手完全没有这个路数的，他有跟达赖喇嘛合作过，好不好？
对，
这
个是很扯，
这个是我真的是最 respect 最屌，觉得最屌的，还有跟 Nas 合作嘛，对不对？
对啊，还有很多啊，像什么 DJ Premier 啊，查理·夸利啊，
哇，
对啊，很多啊，
查理·夸利合作，
对啊，然后 Mob Deep 啊 ，Mob Deep 也有啊，然后
屌吧，
对啊，还有 Raekwon 的 Chef 啊 ，Wu-Tang 的 Raekwon。
哦，
对啊，
然后还有被
都是真的有正式发行的，
对对对，还被 Discovery 访问，所以其实就是在国际之间，可能讲到台湾的饶舌歌手，搞不好会是大家第一个会想到是会是有 Dagi， 因为他的合作对象目前我对啊，蛮有可能的、哦，很经典的一位。那讲了这么多，你对于 Dagi 的这个歌，你到底是觉得怎么样 ？Dagi 老师 ，Dagi 校长，
我觉得 Dagi 的音乐其实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包括在他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创立人有公链，那时候就是他就是一个独立圈的饶舌歌手，因为那时候其实也只有独立圈有比较明显有饶舌歌手嘛。那时候他等于就是开创台湾的一派嘻哈的门派，对，开山立派的一个。祖师级的人物，
对对 对, 对,
那
对, 对, 对，
那时候会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对整个音乐市场有一个完全不同面向的东西。
嗯、
那经过了这些之后呢，他后来也开启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台湾送那一张嘛，就是《舌灿莲花》这张之后，接下来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做时事相关的歌曲。
嗯，
然后也做了台湾第一个跟热狗做台湾第一个嘻哈的音乐节目，叫做《狗嘴不吐象牙》。
对，
然后到了。后面那个 freestyle 掀起那个两岸饶舌大战嘛，
嗯，
然后到后面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出了这一张专辑《人》这张专辑，对，然后就是又完全开创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路线，大家看到比较成熟的他，
嗯，
然后不听这一张也是继续，就是反正他一直在做新东西，然后包括最近这几年来，大家都在说啊，他是做 old school， 没有啊，他 trap 的音乐出来之后，他也开始做 trap， 就是他一直尝试新的东西，
嗯、
然后尝试用英文做创作。然后各种不同的逻辑在做创作，然后最近新的这两张就是包括台湾队长这一张啊，然后还有包括那个音正月志，就是完全也不怕聊政治，他一直都不怕。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仔细你去想一想，这个整段路其实是非常有种的，而且一直不断在挑战自己。
嗯，不如我们就直接把他抓进房间来跟他好好聊一下。
好啊。
那我们现在欢迎多阿基校长。欢迎多阿基校长。
Hello， 各位好，瑞德你好，阿 B G 你好，
你好你好。
好，两位应该是好久不见对吧？
也没有多久啊。
真的吗？
对，也还是那个超过多久？一起的。这个
对对对，
不要小心哦，不要不要。
时间点要讲对啊。
疫情前，对对对。
疫情前刚好还有见到面啊。
就韩生结婚的那一天晚上的 after party。
哦，
对
啊，哦，对对对，他前
对
对，他也是很幸运，他疫情前刚好办到婚礼，对吧？
对，像我们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这好朋友高伟有没有？他婚礼已经延两次了，这次他又延到九月。那如果九月疫情没有那个下来，他可能就是他，不过他已经那个怎么说，心意狠的啦，就是说啊，如果还要再延，他就我就不办了啦，他要来就叫他来。
对啊，
对啊，我已经延那么多次了。
对啊，现在都是说什么婚礼，然后连丧礼都不能，什么都不能办啊，
不能公祭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不然你看这个老人哈，那些长辈哈，他然后就是一个人孤独的在那边对抗病魔，其实也是用想的就是很心酸。
真的，而且这是真的是见不到。
真的，只能用那个 iPad 那种视讯。
哦，对啊，就很难过。所以校长在台南现在状况那边是？
台南是相对比较，就确诊数是比较少啦。那可是也是大家都是很小心、很谨慎啦，大家出去基本戴口罩嘛，然后不去一些人比较多的地方，不群聚。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也很，因为我住安平嘛，安平通常就是一个比较观光区，而且现在路上也都没有，周末也都没有什么人。对，
所以你应该没什么出门。
对，我没什么出门，而且我前阵子有一次我还在那边，疫情刚爆发时吧，就前期的时候，我只是问了一下大家说，现在因为我就是看还是有人在运动，然后那个时候说出去都要戴口罩，我说，那像你一个如果是一个人在球场打球的话，需不需要戴口罩？哇，就被全部的网友出征，然后过来说一定要戴口罩，这个时候不要打球啊什么，就狂疯狂指正我。不过我觉得这样是好啦，这个严谨的态度是对的。
对啊，是啊。
对啊，只是说最近好像大家又有点三四个礼拜过，好像又有点蠢蠢欲动了，其实蛮
担心的。真的 hold 不住的，没办法，人没办法闷在家那么久。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防疫新生活嘛，去创造一些新的生活形态出来，
对，
然后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然后努力的等打到疫苗，或者是等到疫情结束。我常常有感，就是最近大家都在到网络上说啊。防疫医护人员加油啊！医护人员辛苦啊！其实就是好好待在家，这是比这个发文是更实际、更有用的帮助，而且是真的是你真的是可以出一份力的。
没错。那想问一下，董弟校长就是在这个台南创立这个人人有公链嘛，对不对？那当初那个 RPG 是怎么样跟你牵上线的？你们是怎么认识？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啊，就以前 RPG 就是像我们在一些演，因为 RPG 那个时候也已经是个表演者了，然后所以我们在一些那一种演出啊，什么村啊，还是什么一些街头的演出啊 ，RPG 有时候也都会演出啊，所以那个时候
还就是分开演出，就对
了。对，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认识了，然后到比较后来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好像是在我们的茶店在那边聊天嘛，然后聊一聊。
今天茶店会有点敏感哦。
不是那种茶店，是那种真的喝茶，泡沫红茶店。
那时候有开一间那个泡沫红茶店，叫人人有茶喝。
真假的？
对，
真的。
然后你们会不会就因为常在那边聚会吧？
对，就当朋友啦，又有事没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疫情，但是
现在已经好了。
对，
十几年年前的事了。
那个应该是二零零七零八零八，对，零八样子。
对，所以十几年前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常来，然后聊久了之后，大家就是常聚在一起嘛，常在混在一起嘛，就很自然而然的。然后就变成一份子这样，大概是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啦，没有说什么招募还是有什么入会仪式什么的，就自然而然，对。
嗯，那对 RPG 有没有什么以前印象是怎么样？还记得吗？第一印象啊，或者是
RPG 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积极，我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积极，而且他写歌速度好，超级快，他都用手机写歌，那个什么记事本，然后就是音乐，他就是这样子写写。他说：“我写好一首，写好一个 verse， 还是写好一个什么？”他要坐在那边讲话。他说：“我已经写好一个什么什么的。”我以为我靠，像我写歌，我就是会得坐在电脑前，然后在那边读很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哇，怎么写那么快？也太迅速了吧？然后就觉得很有效率嘛，然后很有。 很有执行力，也是，就他因为可能本身是拍片的，所以就是自己 对不只是说对那种场务方面啊，然后另外是对自己的这个工作进度啦、啊，我说音乐方面的这个每个时期的进度，他其实也都会把自己设一个这个进度表，对、
嗯、
一个目标，然后一个进度表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是觉得他是一个蛮规律的人啊。
对。那这样当初人你们这样凑在一起，然后变成就是大家也应该是一开始也没想到这会变成一个厂牌或什么吧？
其实没有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一群台南，刚讲 RPG 还有一个忘记讲，就是因为为什么其实在表演会遇到很多人，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RPG 也是台南的，那自然而然就是、对啊，人不清土心嘛，对不对？
对，
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是会更紧密。
嗯，
那你说人人有个音乐工作室，这个一开始其实根本它其实也不是一个音乐工作室，真的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都去那种台南，应该说中南部啦，有一个连锁的茶饮店叫三皇三家，然后大家就是常常都是，现在好像剩一间吧，据说一间两间之类的，阿平就剩几间老板呗，两间。
我嘛唔知，我瞧过无去景点嘛。
我一间，有一间是在我家，好像在那个市政府附近，他有一间在中华什么路那边，我嘛把它看够低了。反正重点就是说，重点就是那个我们以前都会聚在那边，那个时候 RPG 还没有参与到这个时期，可是以前我们都会聚，聚在那边写歌，然后也不只是写歌啦，就是大家就。譬如说，早上10点11点，然后开门，然后就在那边混到他打烊，他就在里面做所有的事情，在那边聚会啊、玩牌啊、创作也好啊、拉塞也好啊、爬妹也好，就所有的事情都在里面。可是时间一久，第一个就是觉得有点拍死啊，好像无日有苦，每天从早上开门做到打烊。第二个就是想说，不如住的地方，大家有一个自己的据点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看要干嘛。在里面就马赫啊，在里面玩也好啊，在里面写歌也好啊，在里面录音也好等等的，然后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友爱街那边租了一个这个工作室这样子，然后所以开始根本它其实只是一个朋友聚会的地方这样而已，后来是因为在这个寒暑假有做这个饶舌的教学，然后。就人有观念嘛，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周星驰迷，周星驰的，还有那个影迷，影迷嘛，戏迷嘛，哈，他说就觉得人有观念这个第一个就很靠背，好笑，第二个就是说，人有观念这个东西，某种程度它的字面翻译也是让每个想要学功夫的人，他都有地方可以都可以得奇门而入来练习。那我们那个老舍教室，那个时候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嘛，所以每个有很多对嘻哈对老舍有兴趣的人，他们不得奇门而入。那我们就想说，那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这个同乐会啊，大家可以在这边接触，大家可以在这边分享这样子。他的创立是这样。
那 PG 你不就算是二代目吗？
我已经到
中后期，
第几代？对，
我到后啦，大概中期。
中间哦，是啊，
中期。
对
啊，
跟你差不多时间的那个时候有谁？
跟我差不多时间哦。
哦，你还记得吗？
我其实小人比我早一点点，然后韩森吧，韩森后面一点点，然后熊仔跟 BR 都是在后面，在更后面。
对，
这个我们也知道。
对，应该就小人那边了。我觉得
对，差不多
那边。
对，
小人那边，因为小人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嘛，又刚好毕业之类的，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样子。对。
哇，
对，反正总之就是，我觉得那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像，其实到现在也还是，就是觉得就像是一个联谊性社团呐。
对，我刚刚听起来是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都是文化，很多都是这样子诞生的啊。大家就是先在一个地方聚，跳舞圈也是这样啊。然后像以前可能喜欢在西门町那个什么，可能 Dubis 前面，或者是那个以前西门那个坎奈哦，就是那个衣服牌子，坎奈
的
啊。
对。
就像你说玩牌或者是聊天，以前也没手机，没有手机游戏，就是在那边混啊，就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以前台南是有一间叫做 POP， 是学院开的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算是我们台南的这个街头文化的这个教父。然后 甚至也是台湾算是次文化，也算是很重要的这个教父之一吧。
嗯嗯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开了这个 POP 滑板店，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大家都在学。
嗯。
对，我觉得像你说的蛮对，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哈，没有什么的，所以大家想要有什么啊
资讯交流或什么的，对啊。
对对，就是得要有真的有一个据点，然后才能够分享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蛮有趣的啦，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哦，那种像那个时候有一些啊，你说的考康纳也好，我们台湾这些街头的这些啊文化的店也好啊，就会订很多那种从国外来的那种杂志，有没有？那个
哦，杂志，对，
杂志啊 ，XXL 啊 ，The Source 啊什么之类的哦，都要啊，然后大家想看的就会去看。我里面还有写到过，以前呢，我们要看那种国外的那种节目，什么 BET 颁奖典礼，都还要请住国外的朋友。录成录影带，然后从国外寄回台湾，然后大家就聚一起看这样子。那个时候资讯真的是蛮有趣的，没有像现在用网络随时都 live，
对啊，
只是小时同步的，对啊。
对，这么久的时间，等于是见证到说，在这个 hip hop 文化在台湾从这个真的是很地下的一个次文化，然后现在几乎是可以说是主流文化之一的这个过程。那你会觉得？你会觉得但是你当初就是了解到这个 hip hop 文化跟现在这样子台湾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你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有什么差别？一定是差别超大的。像一开始可能就很少人嘛，就可能每个地方可能就有一个饶舌团，就一组，顶多两组啊。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我跟热狗嘛，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都是跟台南这边就是比较就是一伙的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呢，就是像那个时候我跟热狗帮那个魔眼，
嗯，
那个唱那个开场，就是其他歌手唱开场的时候，那个夜店巡回唱开场的时候，那时候是 DJ 放歌，很多人在那边开心跳舞，然后那个 DJ 讲说，哎，接下来我们欢迎什么什么饶舌演出什么，全部人就坐回座位了。
啊，还不懂，嗯，
对，那个时候讲很糗的话，说，哎，大家不到前面来的话，我们就不唱。就不来，所以就摸摸鼻子说：“好好，那我唱好了。”
您说你跟乐狗都有遇过这种
场面？我们同时唱，
你们就一起表演。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起唱，然后我们就讲那一种讲那一种话，结果就有点不好看，还是得唱。然后来，你看现在这个雨后春笋，然后
对
这种各种那种饶舌。风格也好，厂牌也好，然后大家讲大家的音乐类型，大家的内容，然后大家的演出的那一种 style， 像我刚刚在上你们节目之前，我也在评那个最近不是办一个那个跟好机车办人人有机车那个母语饶舌比赛哦，我就评，觉得哦好，我是刚在评，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有那种真的那种各种母语的，也有里面就是给你掺杂两句这样子，然后含混在里面。
你要说他是母语饶舌，
大家为了赚奖金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就是你看到这个多元性哦，那我觉得很好啦，那包含我们最近在做这个嘻哈节目哈，
对，
那个大嘻哈时代，
对，
那你就看到那种各种风格，然后琳琅满目，其实就是有时候是始料未及的，像那种比赛这个节目一开始就是说，哎，他们都会说你想要看到什么样的选手，其实我都是说哈，我把自己归零了。就是我都不要预设立场，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出来的东西就是都能够超乎我的想象之外啊。BG 有去评那个海选嘛，对不对？哎呀，有很多也是，不过我知道
有很多是乱的呀。
我们比较累了，我们那个评海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听到说，海总有时候甚至有点一度恍神，说哎，这个跟上一个那么像，还是说我是已经换镜头，这个就是上的。对对对对，是不是同样一个？但是进入这个比赛之后，就真的是比较不一样了。就是里面就是因为都有精挑细选出来嘛，然后出来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完全不会输中国有嘻哈呢，中不会输中国的说唱呢。我觉得我们台湾饶舌真的是很琳琅满目，然后风格可以，尤其那些题材，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好很爆太多，但是有些题材真的会觉得哇，我都。真的是在跟他们学习，在平时的时候都是在跟他们学习，真的有趣了，有趣了，
你说台湾的现在的嘻哈风格很多元，其实你自己，我们的了解你也是，因为你过去比如说比较从尖锐的风格，甚至你开始往一些人道关怀的很多议题，不同的议题，你是什么契机开始就是会想要这样尝试？
我的契机哦，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历程嘛，就是你不可能一直都在唱那一种什么刺激尖锐，还是唱那种小屁孩整天要 party 的那种东西啊，对啊，你应该就是要随着你的每个阶段，你总会遇到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就会给你灵感啊，那些体悟就会给你养分，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转变。那我觉得对我而言，一个很大的转变还是说，还是觉得就是说，人生中那个领养第一只猫的时候开始，
真的，
那个时候，对对，就是你会觉得以前都是像你说的写很尖锐批判，都是觉得好像是只是在为自己出一口气这样子，只当写给自己爽。但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帮那些动物那种发声的话，那我觉得你也可以让你的音乐更有意义。当然不是说全部啦，就是说。你各个时期会有各个时期的不同的领悟嘛？那像我后来开始吃素、那我原本以为就是说，我吃素，我以为我对这个东西已经了解很深了。但是你每次在创作之前，你都要去做很多文献的那种收集啊，看很多影片啊，听很多人讲很多话啊，看很多人的演讲也好啊，他们的论述也好啊，你才知道，哇靠，我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的一角的一角，我知道的是九牛一毛，你会看到一个更宏观的一个世界。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让我转变的。那像甚至后来，像我最近有写一首歌叫做《火箭》。火箭阿北，灰烬阿北来，就是在写我们台湾要帮台湾做火箭的一个交大的教授叫吴宗旭，然后他在那个 TED 的演讲，他是全部用台语演讲的，那像我这个也是给我一些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转变就是这样子，以前我觉得要好酷靠还是要好亲切感我就要用我的母语，用台语来写。那如果要写一些什么动物啊，写比较宏观的东西，那我就用华语来写，因为比较好写，然后比较好让更多人听到，比较好，那个传唱度会比较高。可是后来这个吴宗旭他坚持在配那个面对世界的这种演讲，他坚持用台语，而且他讲的是那种很复杂的这个宇宙科学，他就讲一句话就影响我很深，他说他要证明他的语言，他要证明台语啦，不只是道卡啦，不只是蔡奇亚的语言，说语言都是平等的，台语也可以用来讲解很复杂的这种宇宙科学。那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如雷贯顶。我就觉得说，语言真的就是平等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栽培它。那所以这次我写我近期的歌，我也写了很多那种台语的。对我来说，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台语人啊，其实我也是台语人，但是你真的要把它弄到创作的时候，有很多智慧啊，你的发音啊，你的那种可不可以直翻啊，其实都不是像我们只是讲话直接那么简单啊，必须把讲台语嘛，台语嘛，对不？还其实有这些台语吼，咱讲平常时啊讲话，就像讲英文，赶快日常对话，大家拢会使啊，但是你若真正要进入到那种很深的一些专有名词还是进入到比较深的一些不是日常用语的智慧的时候还得怎样写下单单的行济公求我买龙搞阿基公公义公龙抓勇来台语创作我刚刚讲好，但是其实真正你愈了解时阵，你也发现讲有一挂音有一挂很细微的东西哦，较早你家己无注意的，但是因为你开始咧用故意创作以后，你较会注意到遐。
加就细活诶，无同诶。对，做侪代志其实是无同诶啊，这个是要安怎讲啊？就是搁爱搁研究。其实台湾伫百几当前啊，迄阵做侪语言吼，是当做正常安尼使用诶，因为迄阵无华语嘛，台湾迄阵较无华语啊，所以大家拢做自然诶。啊，毋过就是经过做侪历史诶原因了吼，即马到达做侪物件拢放进去。啊，所以讲，阮一代人嘛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讲爱豆豆啊，把这物件找倒来。
对，
所以写歌啊、研究啊，
对
啊。
因为阿华师讲的嘛，那个台语在50年后就要就是真的要灭亡了。50年后，你听袂着台语，你改到伫养老院来再听着， 台语，啊，听到拢是我台语无啥认真讲台语。我刚刚必须讲的这也是重要啦。我刚刚这就是想讲，咱以加拿大甲美国文化来讲，咱即马这种物件，它是不是一种文化的融入，还是美国，还是 melting pot 安尼有无？甲所有物件拢融合，会变成一个新的文化。但是你想讲吼，伫加拿大吼，因是尊重各个个别文化，因的教育就是讲吼，除了原住民之外，咱所有的人拢是外来的，咱拢是外来者。教原住民是同的，所以咱来尊重所有人的文化，伊袂像美国诶，甲你所有物件拢要甲融合会有无？像讲咱伫美国，像阿飞去咱之前食去美国吼，咱食迄个因的中餐饮料是 Chinese food， 是 American Chinese food 有无？伊迄个毋是讲正统的，
对，
因就是是跟咱起来加上美国的口味，加上美国的 size， 变成一个新一道的即个美式的中餐，安尼。所以我到底是加出面
的
研究啦，系啊，就是讲咱台湾的风向到底是安那，是要甲人做伙变成一个新的台湾文化，还是讲咱来就讲尊重大家文化的这个分支吼，啊，然后个别弄来当安尼独立哦，啊，然后健全的发展啊，保存下来啊，呢，出面啦。哎，那瑞刚刚跳完那种啦，
我怎么讲？你那台语要怎么讲？我真怕别。你有没有觉得哪个语言你最难掌握？你会台语，你会有用英文，你用中文嘛，国语嘛？
其实我觉得哦，都蛮难的呢。每种语言当然都是难。英文当然不是我们的母语嘛。
对。
然后你就有很多那种遣词用字嘛，还有很多发音嘛，你就是一直要学习，一直。我也是这样子边打边学啦，就是一直录一首歌，然后进步一点，录一首歌进步一点。那台语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最有趣的，就要那种法国一个哲学家卢梭他讲的哦，我们不会因为无知而迷路，但是我们会因为相信自己而迷失。
嗯，
我一直以为觉得我就是台语人，台语就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掌握度一定是最好。但是其实根本不难啊，好多次录出来都被很多老师指正，说你这个讲错，你这个念错，你这边不标准。但是你譬如英文的话，我很虚心求教，有没有？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无知而迷路嘛，哈。
对。
就是我们会很虚心求教，说，哎，我每个我都愿意接受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所以我愿意接受。那你看台语，我就自以为自己很充足，然后结果就是反而台语我就是犯的是最多错误的，甚至还有那种对。台语我犯的最多错，甚至我还有母带都已经 master 完，印出来了，然后去上猪头皮老师的节目，他直接跟我
被他纠正吗？
对，他直接跟我纠正哦，说这边这个念错，但是我说但是我们怎么念呢？有没有可能相约成熟？然后导致没关系？他说没有，这个是绝对就是错。然后我就是回去把这个音重录，这首歌重混，然后。还重吗？
重
印？
哇！
这个多大的工程，我真的
真的头超痛。
所以我现在反而是他又让我付出太多重担太代价，所以我就是宁愿就是我把每一首歌做完，我就是先给一些台，先跟我妈听。然后再给我那台语老师听，然后真的做完了，OK， 我再去送印还是什么？
对。
那华语的话，这个其实也很难啊。就像我说的，我心里面会有一些挣扎嘛。
嗯。
就是说我想要做更多这种我的母语的这个老舍，可是有时候就是华语的话，第一个就是真的会有那一种聆听者的这个接受度高的问题。
对。
然后第二个是他智慧真的是比较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受华语教育的嘛，所以你对他智慧的掌握度真的是
高一点。
比如像讲那种比较复杂的东西的话，真的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又告诉我说，不能再一直这样子写华语老舍你应该写多一点你的母语老舍，人家听不懂的话怎么办？应该。让你的东西过掉，让他们想办法来了解你的东西，这样子才对啊。这个才是一个，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嘛，
对。
然后对，所以你的跟国外，你跟其他讲华语不一样的是，你有你的 母语啊，甚至是你作为音乐，你有很多人放很多像啊，我举例好了，像 PGY 很盖 ，PGY 那种东西，我觉得在国外它就不会红，因为它的东西你说再强的话，国外随便一个都吊打你。你的那个编曲就是简单讲就是那种一般哦美国流行的编曲，但是像你说盖，它有很多那种他们山歌那种曲调，然后它的编曲哦就是又放很多中国的传统乐器，那这种东西
自己的文化，
对，那这种东西全球听起来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中国嘻哈，哇这个东西我没有听过，哇这个东西我想要再深入去了解。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给我自己的反思啊，所以三个东西我觉得都有它的那种挣扎点，还有它的那种困难点所在啊，所以我真的很不想再写华语饶舌了。我最近我的内心的挣扎，自从我去访问那个吴宗宪教授之后，我更深刻的有这个感受。我觉得他很屌哎、欸，对啊，他就是一个很相反的人。你通常在教这种太空这种理工的东西有没有？通常
是。
你是应该是很理性的嘛，哦，说哎、欸，我做这个东西玩，然后我应该去我做火箭哦，来太空，我要怎么连接跟产业怎么连接，去想这些东西。可是他是刚好相反的，他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火箭吗？他说我想要帮台湾做一些事情，那什么事情对台湾最有那种冲击性？就是做火箭，所以我要来做火箭。靠，我就觉得干这种太屌了吧！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也很屌，我觉得。他从那个密西根大学读博士，拿到博士回台湾之后，他那个时候还发起一个叫做5%的计划，就是他集合了一些学者博士，每个月付出5%的薪水，每个月付出5%的时间，然后来把一些那种华文的经典著作，把它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样子，可能原名语啊，可能客语啊，可能是台语文啊，这样子啊，所以他是真的那一种心怀乡土。对，心怀乡土，方言宇宙的那一种人，我觉得哇，这种人真的好酷哦。对啊，所以我真的是在思考这种事，像你知道吗？像日本很多那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不会英文，他们写论文都是写日文，所以他们的东西屌到就是说，哎，你想了解我的东西，
对，
就来
翻译，
你要翻译啊，不然你要学日文啊。我就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嘛，才是对文化的那种骄傲。骄傲嘛，我觉得这个我最近一直在挣扎这个东西。阿皮君，你有什么看法？我想了解一下。
我觉得我最想要了解的哈，就是说你有没有在看 PTT 乡民对你的评论？因为我也
是
在
做看法。
我想，我等一下讨论这个，我想知道一下你的意见。
乱回。
你说对于那个语言这件事情，
因为我打你面，你对这个没有，你这个我也很想讨论。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但是你语言这个我真的也
要讨论，
因为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对文化这一块哦，但是因为我们每次见面都喝很醉，所以真的可以讨论这些比较正经一点的事情。所以你刚刚跟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坚持用母语创作啊？就是卖各种华裔创作啊？我在你嘛，你有人关心这个语言文化的保存这一块？你也喜欢
啊？因为对我来讲哦，我想我就是讲吼，就是你写歌的时呐，你就是爱用你上高下的这个语言来做你的歌，你的物件才会让真正要安讲烧到痒处，然后最能够表达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影响力传递出去。那这些事情呢，就是。像我是一个完全可以讲英文的人，但是我的歌里面我不会去写那种整首都是英文的饶舌歌的原因，就是说那对我来讲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被吸引到注意力的，因为你就是被人家打爆。对，那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回到创作的本身，创作的本身就是在于你怎么样把你的思想传达出去，然后把音乐做得好听。那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写的时候，我就会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尽可能的去使用这些创作。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回到创作部分的话，就变成这些都是你的武器库里面的武器。像光我们讲华语，华语也有分台湾式的华语跟中国式的华语啊，很多的用字遣词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就是包括腔调是一。对对，腔调是一回事，但是有些是用的词的那个词面意思是一样，但词面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影片，他们然后中国是讲视频之类的这种东西。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看法就是说，就是其实 回到单纯的文字创作，它就是武器库里面的武器。有的时候中国的 wording 其实是非常精准的形容那一个状态，就像有的语有的东西就是那个字就只有英文才有，或那个字就只有法文才有，一样的道理。对我来说，所以像有的时候像英文也很多字是法文字啊，像英文可能就没有未婚妻这个概念，所以他们未婚妻这个字就是 fiance， 就是法文字。对，那这个东西就是直接采用过来。那对于中国用语也是有一些类似的状况，他们用字很精准，或是非常有创意。比如说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叫不明觉厉，我说不明觉厉什么意思？然后后来了解之后，他就哦不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就看起来好像觉得很厉害，所以就不明觉厉。
这是
说这种东西
缩写的意思吗？
对，就是那个字我第一个看不懂，然后但是后来他们解释之后我就看得懂了，类似的，或者说像靠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
本次
蛋
大什么意思？本次蛋大。
本次蛋大就是本来想大声斥责的，但是因为胸部太大了，所以就不敢责骂。
什么啦？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对啊，真的是这样啦，对啦，我没有在乱讲啊，对啊，所以就是，对我回到我刚才讲那个靠谱那件事情，那靠谱的字怎么来？就是你这个人做事很离谱，就代表你做事很不 OK 嘛。但是你如果离谱比较近，就你比较靠谱，就是代表你做事很 OK。那这是后面才发明的字，那但是。他这个字是不是用的很精准，然后很有创意？是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武器库里面的词汇里面，不论是中文、英文，甚至日文、韩文，像韩国文化现在大举入侵到全世界各地方，很多年轻人开始学韩文，那有些字甚至都已经变成是大家都知道，不用翻译，像欧巴，大家不用翻译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听得懂。类似这种事情，那就是武器库里面字。那我们身为文字工作者的话，就是尽量的去扩展自己的武器库。然后把它运用在你的作品上面，那我就比较不会去坚持说，对我会坚持说这是不是我自己最想表达，然后我在思考我的武器库里面，我觉得这是我用出来最好的招式，最好的组合技了。那所以一首歌可能就掺杂好几种语言，对我的逻辑会比较是这样子。
你的意思我完全了解了，这个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这边要讲啊，就是先后顺序嘛，如果是以歌曲表达的话，那你这个选择是当然是最好。然后有的人是我以文化的这个坚持文化这个母语的保存的话，那当然又是另外一种思考模式了。所以每个人应该都有每个人的这一种这个先后顺序的选择啊，没啦。对
了，对啊，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对啊，这个东西就是在讲说，你本身你 artist 作品还是要好，要才有办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最后大家是认你这个意见领袖。那这时候你如果做的很多东西都是用母语在做，然后结果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影响力，你根本就得不到话语权。那其实也是徒劳无功。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作品做到有影响力，才有办法去有话语权。
对 OK。
那你们可以接讲到作品，就直接接到你刚刚那个 PTT 的
那个啊，
这个
因为我
是 PTT
的那个拼，
对啊，就是 PTT 啦，就是那种脸书啊、粉专啊，就是都有超多人在，不要说超多啦，就是有一些人啊，就是大概一半的人，就是有都会在粉专，还会讯息我。就说为什么我都不骂民进党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就是讲这个嘛，对吧，就是说为什么我都不骂民进党嘛，还是你有 PTT 有其他问题？
PTT 有一些就是直接做靠北的，他说我大 K 歌超难听啊，
不要，
然后那个
难听不难听，这个就个人主观意志，这个没关系啦，这个就不用辩解，就是有的人觉得好听，人觉得难听，这个就个人主观嘛，没有病啊。然后如果是骂的这个说我不骂的话，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啦，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啊，大家也很郁闷啊，当个出气筒让大家抒发郁闷，其实也是好事啊。然后但是如果说我为什么不骂，真的要我回应的话哦，其实哦，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哦，做人的道理啦，
嗯，
就是你看 PTT 之前群势好的时候啊，我跟他们都走一起，然后跟阿生几乎哦就支持他们这样子，然后我跟他们很多年也是好朋友啊，但是他局势一不好哦啊，然后我转头就酸，甚至像乡民啊，不是说像网友讲的，就是真的就去写歌骂他们，那这样子说真的太现实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身为朋友应该有的这个。 人情义理啦，但是我会私底下我会把我看到的问题还有我听到的这些，因为像我家人其实也都蛮懒的嘛，然后我会把他们讲的这些他们抱怨的心声我看到的问题，然后我会很诚实的转达给我认识的这些政府官员啊还是民代朋友们啊，然后请他们这个调整方向斟酌考量然后去思考说，哎，真的是这样子是好的吗？这样子是不好的吗？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做，可是我不会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我不会就是赶，好像赶人家好的时候赶哥哥比连一起啊，人家不好就赶马上转身，然后我觉得这种打击，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觉得比较现实这样子啊，那是外循环的啊。我在有人说双标嘛，为什么不去骂什么民进党嘛？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应该讲说，我觉得这个立场的不同啊，然后刚刚阮立有解释说，为什么在有时候立场表达的力道会不一样？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乡民来讲，应该讲不是乡民的，就对于广大的网友来说啊，他们的认知应该还是觉得没错，这就是双标。然后短期的意思也是对，就是因为就是那边跟我比较好，这是做人的人情世故。对，
其实也不是我其实也不是双标啦，就是说我会用我的方，我不会觉得我是这是双标，我就是说大家跟我讲的然后我觉得有道理的那我就会用私底下然后转达给这些我认识的政府官员还是民代朋友这样子。然后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来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你们讲的议题，我可能我一个人就是24小时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你做歌也要钱啊我怎么可能去做那么多这个议题的歌曲，第一个这不可能人关心的议题，当然我关心到我想讲的议题一定是我有关心到的议题然后我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关心到全台湾甚至全球所有的议题你有议题想关心，第一个你没有花时间和精力来说服我你也没有付钱给我，你只是一直气死的动作说你要做我干嘛花钱花时间去写我根本也不知道或者是不认同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就是很莫名其妙所以我是真的建议这些朋友，如果真的有议题想要转达的你真的直接找民代去澄清会比较有用然后你说双标，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啦。这个我就林书豪举例啦林书豪他之前我歌就有写过这个问题了嘛，就因为当时他香港
对对对对
他没有发声嘛但是他有帮美国人群发声嘛，结果大家也是都一直说他双标嘛，但是其实这根本不是双标，因为林书豪没有帮香港的人群发声，不代表他就是想就是挺香港那些黑警的镇压然后这同时也不代表他就不因此他就不没有资格去帮美国人权黑人人权发声，他如果有发声挺香港的港警去镇压压迫香港人权，然后他又同时帮美国黑人的人权发声，这才是相抵触的嘛，这才是双标嘛，对不对？我的歌曲里面，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以来我反的也不是反政府啊，我反的是中共的集权啊然后反的是对台湾、香港、新疆这些的霸凌然后反对像中国向中国靠拢的政党、想统一的这些政党然后如果说我只骂国民党没有骂这个民进党就是双标，那我是不是我只骂共产党集权我没有骂北韩，我没有骂古巴，那我也是双标？我一定要照他们逻辑，我一定要把全球的集权国家全部骂完，我才有资格骂中共。这样子太呛了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双标啦，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想一下啦，这个不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二分法啦。这些时间就是让大家好抒发郁闷，了解啦。
对，了解。
也是，
就是还是需要，还是需要肯对啦，就是说茶店还是不能消失，只是现在先不要去啦。
这个是大家也不要去这个过度苛责，真的没有人愿意生病而且他们说真的啦，
是啊是啊是啊，
我讲白天我们只是比较好运而已啦，这半年来我们真的都有戴好口罩、做好社交距离、勤洗手嘛，那他们就是刚好是比较衰而已我们就刚好运气好而已嘛，那我们现在把他们嘲笑他们往死里打，对不对？然后讲的好像全部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造成的嘛，对不对？不要就是什么都要 都要觉得好像啊，就是你们是害群之马，你们是，当然也是有很多需要检讨的。我讲真的啦，那种疫情指挥中心也一定有很多需要检讨，难解的地方啦。但是你现在吼、哦，要怪怪不完了、啊。现在大家应该想办法，尽量耍废归在家里，才有办法先把问题解决啊。到时候再来检讨，看谁有责任，谁该负责，互相嘲讽啦，互相谩骂啦，哦啊，然后假消息啦，哦这么多啦。我说真的啊，这样子哦，这些东西一波啦，人心哦就会乱，人心一乱，社会就会乱，社会乱，防疫就很难进行。现在就不是乱的时刻嘛，现在就防疫期间，现在就是在好像在打仗的时期嘛。你真的哦，我说真的好，防疫好坏自在人心哦。你明年就选举了，到时候你要奖励或者是惩罚民进党，你明年选举的时候选票最直接。但是绝对不会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在那边唯恐天下不乱，然后一些好像既得利益的出来狂刷存在感，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啦。对对对，
就是、
这是我的
活下去先最重要啦，大家要
对活下去先，命是自己的，命只有一条，而且你感染如果跟家人同度的话，你有可能会感染家人，这个家里的长辈什么，你也康紧处理的长辈也康紧，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所以就是大家好好归在家，
没错，
是的，
必须。
我在，对，
我其实根本在不外吧，
我是觉得说就是，对，没有在家里在家，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多人想要问Dorothy的，就是说很多的时候Dorothy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论是母语创作啊，不论是自己的政治立场啊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自己个人啊，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嘻哈的事情，就是因为像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比较政治立场比较偏蓝的歌手，那他们有的也是会很直接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对啊，
那这些我也都是尊重的，因为其实在而且这些其实都是很嘻哈的，你愿意讲的话，对，那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想要问老 K 的东西，就是说这个是在坚持自我的这过程中呢，那难免就会在市场上面有一些取舍。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立的存在吗？还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就算是对立，你也觉得没有差，还是怎么样？
你好问题，这个也是就是价格跟价值的选择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以前我都会觉得哦，不能没有讲，我们要为了价值。宁愿去舍去价格，不然你空有价值，你空有价格啦，那你不守护价值的话，你就等于没了灵魂的。那你得到了这个价格又有何用？就像我之前那个《音正月志》里面写的东西嘛，像陈奕迅啊、蔡依林啊、哦，那个关中公那个擦胭脂抹粉嘛、哦，然后就是他们的影响的年轻人那么多、哦、那这样子怎么对得起帮他们写歌的灵气啊？或者说我要写一句歌词这样子？但是后来哦。我得到了一个新的概念，你短期的话啦，你可以舍去价值获得价格，但是如果你要看长远的话，你一定要保有你的价值，你才会有价格。像放虎嘛，放虎它有一句话是玩笑话嘛，死前没人看得起嘛，死后没人买得起，价值是这样子，随着这个社会风气、哦、然后越来越演进、哦、甚至是越来越进步。然后越来越多人懂得欣赏他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如果坚持我们的价值，在此刻的这个社会的氛围、哦、就算没有被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有我们的价值下去，然后随着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未来一定会有越多人会认同我们的价值，而且他们会看不起那些为了价格而放弃价值的人。价值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好像同婚一样嘛，在三四年前可能大家就觉得是异类、然后但是你看现在同婚的价值已经变成的是普世价值了、那像我们不只是坚持政治的立场、譬如说吃素一样、我不尊重生命，不要说吃素、尊重生命我也觉得也是啊、像以前你看原始人会吃人肉、到后来黑奴被变成被当作这个货品，被当作一种财产一直这样子进步随着这个文明的进步，到现在我们连猫狗都有法律的这个保护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像我一直在 推动动物权嘛，推动这种生命这一块嘛。那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所有的生命都可以像人一样，然后就是被尊重、被法律保护，彼此之间就能够和谐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个东西价值的这个演化都是随着时间是必然的。
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已经不是在讲嘻哈精神这些事情了，就是已经超越这件事情，就是回到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样那句老话，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选择自己想选择的事情，但是这是多吉的选择是这样子。
我鼓励大家保有价值，你未来才会有价格。如果你现在选择价格的话，那不会是长久的。这是我新的想法。以前都是二分短嘛，一定要二择一嘛，没有，你要看长远，相信我。
今天这一集哇，大家可以吸收的东西有一点多哦。
对，但是讲到这个，我觉得，
资讯量
对对对，
半都是瑞德，然后半都是 RPG。
我们有稍微分配一下。
OK OK。
刚刚就是他跟你聊这些就很 OK 嘛，我还够我跟你聊这些，我怕对我怕我还不到啊。
不会啊，我就是这大家都
大
家都
一个学习的旁听，这样你懂我意思？
不敢当个本男，哇，
谦卑谦卑再谦卑，
谦卑再谦卑，对对对。
对。
最后想跟那个校长聊一下你这个新专辑啊，算是最新这张台湾队长对吧？
对对对，
这张专辑就是音乐上，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还没有，就是拉你进房间的时候有聊到这个 PG 有强调到说，其实你在这个音乐上的其实也是一直有在突破的，一直有出新的乐风出来，你也是有在尝试的，所以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做你自己觉得哪一些突破？
我觉得这张专辑，我就是这一两年啦，我一直有在学唱歌，因为其实我完全不会唱歌那一种，是连基本的唱歌都没办法。我去听我以前的歌就知道，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唱歌。那因为我这两年来，我都有在上那个歌唱课，所以这一次的副歌，可能大家觉得习以为常啊，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我的副歌有旋律的副歌，我都自己唱的。那也比较没有像以前唱的，就是那个要不就很虚啊，要不就是你要在那边跳美和啊。当然是有加很多和音啊，当然就是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啊。但是至少就是现在的副歌，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那个副歌自己唱。那当然那个曲风的话，大家如果有听的话，可能就可以听得出，其实我 sample 蛮多那种，我们还是一样啊。我想做出台湾味的嘻哈，一方面就是我 sample 很多台语的那种老歌的那种传统老歌的 sample，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是全台语的创作。
对，
然后这次也是很难啊，因为我要去研究，每次创作其实都是一个上一个课，好像在做一个论文。然后做一个报告，你要去做很多那一种资料的收集啊，文献的收集啊，看很多影片啊，知道这些人的传记，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说过什么话，他们经历过什么苦难，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他们的人生在短短的三分钟里面用这个歌曲表达出来。
这是
场对啊，很难的。然后说像我写的那首伯罗纳，就是 Dr. Brown， 就是门诺医院创办的，结果他的孙子。他来给我留言，给我私讯的，说他很感动，他爷爷在天上一定会很开心，有人去写他的生平，所以我觉得这些 feedback 就是让我就觉得很能量充满了、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东西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这首歌它价格没有那么好，可是你这首歌你得到这种 feedback， 你就觉得它有了那个价值了。
就是它的价值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酝酿，可能才会显现的。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
好诶，那
这是一个
场景。因为疫情好像也跑不了什么宣传，对不对？有除了最近应该是可以在大嘻哈时代看到。
没有啦，其实我根本就是很不喜欢宣传的人。
对，
我逼不得已，我就
是。
是
啦，也是对。
我逼不得已，我是不会去上节目的，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宣传。我就是觉得歌上去啊，其实因为创作者的，尤其是 就是一直在写歌的人这种哦，就是某种程度也不想要除了音乐之外，除了歌词想讲的之外，也不想让人家了解太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你就是了解我的歌就好，不要去了解我的人。
嗯、
对 啊，然后我们这种，尤其你看我要住台南，然后整天关在，我都觉得那种我们跟那种科学家有点像了，整天关在房间，关在录音室一直做歌，你们。如果有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产量超大的，因为我就是真的一直在写歌，一直在写歌，一直在做音乐，我不太做其他的运动啊。除此之外，我不太做其他什么事情的，所以就很像那种关在实验室那一种的那种科学家，出来的时候很长啊，蓬头垢面，每次要上个节目都要整理啊，要刮胡子、洗脸，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人样一点哈。其实是，哎呀。但是我也了解，这也是那种身为歌手，好像某种程度应该负的责任啊，所以我还是努力取得一个平衡啊。
哦，很赞呢。
该不会这个通告是你这个台湾队长第一个通告吧？
台湾队长没有任何通告啊，就
是。哦，我们这是台湾队长的第一个通告哦，好屌、哦。对啊，那你要不要再讲一下台湾队长这件事情啊？就是简单跟大家花个一分钟，
你在别的地方。你在别的地方跟别人分享到这张专辑吗？
没有啊，但队长这个
他应该没有上过通告，对啊，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哇塞，那赶快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讲一下好不好？
其实就是对歌里面，其实我该讲的都在里面。简单讲就是在台湾的各个时代啊，各个城市、各个角落都有一群带领台湾前进、守护着台湾啊，然后给台湾人民温暖的这些人们。然后我就是称他们以美国队长为概念，我称他们为台湾队长。对，然后就是希望把这些人的故事用歌词、用音乐传达出来，让更多不知道这些人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借由音乐来了解这些人的生平，来了解一代一代有那么多人为台湾的努力还有奋斗等等。
听得很感动，对啊。
对，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就这张专辑其实有。讲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哈，那包括说，在大联盟发光发热的王建民啊，然后还有
刚、
那个
火箭
的吴宗宪教授，对对，然后还有门诺医院的这个柏柔兰医师啊，然后还有这个富比士慈善英雄榜的清洁工赵文正，然后还有致力母语保存的阿华师，然后还有包括香港人也有，就是我们的。达叔吴孟达用电影陪大家长大的吴孟达，对，然后还有抗日的运动的领袖莫纳鲁道，然后还有同志平权运动者同婚推手这个齐家威老师，然后还有为了言论自由自焚的郑南榕，然后还有带领台湾做政权和平转移的李登辉等等的，所以其实它是包括蛮多不同的时代，对对，不同的面向，然后。这些因为有些人对导演印象可能就是说，那可能就是只讲这个不讲那个，但是其实这些人有很多的，他们有可能一辈子没有表达过政治立场，或是他们有表达过，他们政治立场跟导演是完全光谱的两极，这些人也有，但是他们对台湾有做出一些特殊的贡献，然后有他们的才华，其实这个都是愿意去讲的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张其实还蛮不一样，而且这一张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这一张就是其实 PTT 的乡民也一直敲碗，希望导弟多用台语创作。这一张基本上就是一张台语饶舌专辑，所以对中间应该像导弟刚刚讲，应该有经历过非常多的修订，非常多的跟前辈请教的过程当中完成的。
对、啊，
然后、
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一集节目，然后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话，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一张专辑《台湾队长》。
嗯嗯嗯，很有意义的一张专辑。
对、啊。
对我觉得蛮不错的啦，
好
啦，大家
那今
真的蛮不错的，
对啊，
我觉得蛮合适，我觉得
今天差不多，对，
聊了很多，感谢校长、
啊，
接下来就是关注大嘻哈时代啊，
对啦，然后希望大家身体保持健康啊，
对，这是最重要，
是的，是的，
来日再相见这样。
好，希望改天可以去收听你们的节目啊。
好的，感谢校长。
好啊，
谢谢，
我去，
下次见，拜拜。
好的，让我们谢谢大基老师、大基校长这一集，哇，真的是直接聊爆，
对啊，
从天南聊到地北。
外太空聊到内子宫，
没错，各种聊，大家一定要好好把它听完。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第二季这一集的新单元，
我们第二季的新单元将会每周推荐一些嘻哈好货给大家，由 HHCC 啦街头跟嘻哈生活联合推荐嘻哈黎明必听。
我们也在 KKBOX 建立的歌单叫做 HSCC 啦嘻哈生活，嘻哈好货新鲜直送，让大家可以找到这些好歌。接下来要推荐本周的歌单，
嘻哈好货新鲜直送。
好，那我来讲推荐第一首啊，第一首歌叫做寻人，然后是由水蜜桃侦探社演出的这首歌。那为什么叫水蜜桃侦探社呢？其实就是王水源跟桃子啊。然后我问过桃子本人说，为什么要叫水蜜桃这样说，是只是名字硬凑吗？他说对，就是这样。我觉得很可爱。对，然后总之就是这首歌是一个很轻松的歌词啊，但是带有很深刻的意思，然后而且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结合，就是水源是用大部分都是用台语唱，然后桃子是那大部分都用他的母语越南语唱，然后整个夹杂起来之后呢，传达出很多很多的讯息，其实很深入，但是听觉又非常的容易听，推荐给大家这首歌 ，MV 也很好看哦。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歌是 DJ 小婷和 MC 五个木的润少专属。这首歌是由 All in One 的五木跟润少，加上呢我们这个喇街头的这个录音师前身 FK 新创 FKJ 林汉廷料理出一个出色的电音慢摇，然后用精简华语歌当做这个铺陈哦。这首就是听起来很有趣，会让你想要戴白手套。
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是大渊的过得爽爽。继顽童其他成员陆续推出新专辑之后呢，大渊选择将最沉最香的货压在压轴。那最新发行的这首《过得爽爽》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啊。哦，这个歌的 MV 真的是有够帅，整排车直接喷的名牌跑车，真的是帅到不知道怎么讲。对，然后这个歌曲呢，还有一个我们好朋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叫金真老师，有在里面有一段大秀 solo， 就是真的是声光效果俱全，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下一首我要推荐的歌是 Harry 黑瑞的 Spring， 那他将心中的感情观以一副令人感到舒适的声线呢，搭配这个轻快的编曲，仿佛置身春天的生机与浪漫的氛围，轻松好听。
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是 Danny 跟 Sunrise 的晕，哇，这首歌真的有够晕，听起来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又带点好听。那这首歌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新时代饶舌歌手很喜欢写晕船这个主题，但是这个歌写的其实真的不错，它的那个状态跟旋律结合的很棒，然后歌词也很洗脑，我觉得蛮适合，不论你有晕没晕，都可以去听听看。
接下来要推荐的歌是《大嘻哈时代》的主题曲《凭什么》。这个近期呢，台湾的这个嘻哈音乐选秀节目《大嘻哈时代》开播第一集呢，就有四位评审以这首《凭什么》来评论为什么参赛者获得青睐的概念，这样子。那搭配它科幻感比较重的编曲，表达出台湾嘻哈文化跟节目调性的未来感融合起来，赶快去看节目。
好，接下来我要特别花时间好好讲的一首歌是香港的这个弟兄叫 JB， 这首歌叫《德格等》。德就是得到的德，格就是一个两个格，等待的等，德格等。但是这是广东话啦，就是我得停下来等待一下的意思，但是我不会讲。总之大家可以这样比较好搜寻 JB 的德格等。那其实这香港的 JB 呢，他是一个菲律宾裔的香港人，那他长得就是一个不像传统的华人的样子，可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全的广东话人，就是他讲话就是真的是完全在讲粤语，他其实普通话不太会讲，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长得有型有款，但是歌的就是又对香港本地人就是非常 local， 然后很土性的一个人。然后我自己去香港的时候有遇过他，他真的是一个蛮私底下蛮害羞的，对，可能还不熟吧，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酷非常酷的一个香港歌手。那他这次把他自身的视野呢望向现在社会现象，就是在疫情期间很多秀都被取消了啊，然后很多事情都被延迟了，其实跟现在台湾的状况有点像，所以他将心中的期望用很深入人心的文字融合去一个很舒服容易听的曲风，但是背后其实是不轻松的，感受也是很真挚的。那在这个疫情期间，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听听看这首歌，很特别，然后真的蛮帅的。
好，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本周歌单是Chingy Squad 的 Freeway。 这个一段时间没有合体释出作品的 Chingy Squad 近日带来新作 Freeway， 是把团员们这段时间内外哦，在这个打拼的心路历程用音乐形式表达出来，除了让这个大家感受到好音乐之外呢，也像是见证了他们的成长跟努力。这段话就是这个歌的这个概念，就是我写的，好吗？里长出歌了，去听。感谢大家，以上是今天的歌单，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瑞德，
我是 RPG。
HCC 拉街头是由 The Farm 制作， RoboCat 企划并与 KBox 联名合作，
赶快下载 KKBox App 免费音乐与 Podcast 听不完，享受全面的听觉新体验。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